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费宏，弟弟费彩，侄子费茂中，儿子费茂贤，伯父费轩，翟鸾，李石，顾鼎臣，严乐，袁伟，李春芳，孙子李思成等人，陈以晴，赵贞吉，殷世丹，高仪。费宏，字子冲，盐山人，刚满20岁，考中成化23年进士第一名，被授予修撰一职。弘治年间升任左赞善，在东宫担任讲官，晋升为左御德。武宗即位后被提拔为太常少卿，监视讲读，参与编修孝宗实录，担任日讲官。正德2年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，不久转为左侍郎。正德5年晋升为尚书。皇帝沉溺于安逸享乐，早朝和日讲都废止了。费宏请求勤政务学，那见皇帝回复知道了，如辅邹平王的儿子当义应当继承父亲的爵位，被弟弟当良夺走已经多年了。费宏趁着当义上奏申辩，依据法律纠正了这件事。当良发怒，诬告费宏收受贿赂，费宏不为所动。第二年冬12月，命令费宏兼任文渊阁大学士，参与机要事务。不久加封太子太保、武英殿大学士，晋升为户部尚书。受宠的臣子钱宁暗中勾结朱宸濠，想要与费宏交好，赠送彩璧和其他珍宝玩物，费宏拒绝并退还了。钱宁既惭愧又恼怒，朱宸濠谋划恢复护卫屯田，用车运送巨额白银，普遍贿赂朝廷显贵。钱宁和兵部尚书陆完主持这件事。费宏的堂弟编修费彩，他的妻子与朱宸濠的妻子是姐妹，知道这件事后告诉了费宏。费宏上朝时，陆完迎上前问宁王请求恢复护卫，可以答应吗？费宏说不知道当初废除护卫是什么原因。陆完说现在恐怕不能不给他。费宏坚决拒绝。等到宦官拿着奏章到内阁，费宏极力说不应当给，但皇帝最终下诏给了。于是朱宸濠与钱宁联合憎恨费宏。钱宁多次刺探费宏的事情没有收获，因为御史于山曾经弹劾费彩不应当留在翰林院，就指责这是费宏的罪过。宫中传旨责令费宏陈述情况，费宏请求退休，命令费宏和费彩一起退休。钱宁派骑兵在费宏身后侦查，到达临清烧毁了他的船，财物行李全部被毁。费宏回家后闭门谢客。朱宸濠又请求与他交往，费宏拒绝了他，朱宸濠更加愤怒。恰逢费宏的族人与同乡的奸人李振等人诉讼，朱宸濠暗中指使李振杀害费宏。李振等人于是占据险要作乱，率领众人攻打费家。搜寻费宏没有找到，抓了与费宏诉讼的人并肢解了他，挖开费宏先人的坟墓，毁坏他的家，劫掠远近地方，部众达到3000人。费宏派使者向朝廷告状，皇帝下令巡抚孙遂查办，才派兵剿灭了他们。朱宸濠失败后，谏官们争相请求召回费宏。世宗即位，派使者到家里启用费宏，加封少保，入朝辅政。费宏稳重识大体，熟悉国家旧例，与杨廷和、蒋勉、毛季同心协力辅助，多次劝皇帝革除武宗的弊政。大理的争议中，群臣极力与皇帝争辩，皇帝不能忍受。费宏很能揣摩皇帝的意旨，只在公书上署名，从未单独进谏，因此皇帝内心喜欢他。等到杨廷和等人离职，费宏成为首辅，加封少师兼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、景深殿大学士，皇帝委任他非常重视。户部提议追缴正德年间的拖欠赋税，费宏与石宝、贾勇请求只从10年以后开始征收，皇帝听从了。皇帝因为各地灾害异常，命令群臣修身反省。费宏等人趁机进言，陛下用度没有节制，工程摇曳不停，京畿内的土地一半成为庄田，内库征收的要求超过一倍，太仓没有3年的积蓄，而冗员消耗日益增加，金营没有10万兵力，而服役不止，职臣得罪未见赦免，言官履行职责却被责问，法律应当执行的多次审问不处死，罪责无可辩解的忽然传旨获得赦免，破坏和谐招致怨恨不止一种。皇帝引咎自责并褒奖答复， 但不能采纳。大同发生兵变，张聪请求讨伐。费宏说，讨伐如果胜利，玉石俱焚，如果不胜，他们将聚城防守，损失威严更大了，不如观察变化慢慢处理。事情果然很快平定。费宏为人温和谦逊，喜欢提携后进，他在大理中不能强行劝谏，也从未附和。而这时习叔、张聪、桂鄂掌权，习叔的弟弟检讨习春原本由其他部门改任，等到武宗实录编成，费宏建议将他外放为佥事，习叔因此怨恨费宏。张聪、桂鄂由郎官进入翰林，突然升任詹事，整个朝廷都厌恶他们。费宏常表示才艺，张聪、桂鄂也非常怨恨。皇帝曾经到平台，特别赐给御制七言诗一首，命令编辑唱和诗集，署上他的官衔内阁掌参机务辅导守臣，他受到的尊崇礼遇此前没有过。张聪、桂鄂更加嫉妒费宏的受宠。桂鄂说，诗文是小技艺，不值得劳烦圣心，而且让费宏凭借宠幸凌驾压迫朝中官员。皇帝没有理会。桂鄂于是与张聪在皇帝面前诋毁费宏，说费宏收受郎中陈九川盗窃的天方国进贡的宝玉，接受尚书邓章的贿赂，谋划启用他，并且涉及他在家乡的事情。费宏上书请求退休，大略说，桂鄂、张聪携私怨多次攻击臣，不给他们金言奖官就怨恨，不让他们参与编修献皇帝实录就怨恨，不任命为两京乡试考官就怨恨，不让他们担任教习又怨恨。桂鄂、张聪怀疑内阁事务由臣操纵，哪里知道臣下采集舆论，上禀圣裁，不能专断。桂鄂、张聪每天晚修扼腕，觊觎臣的位置，臣怎么能与小人互相倾轧，请求赐臣骸骨回乡。皇帝不答应。等到张聪担任兵部尚书，费宏想任命新宁伯谭纶掌管奋武营，张聪于是弹劾费宏挟制府部。不久又因为费宏的儿子费茂良犯罪被下狱，攻击更加厉害，又抄录前后弹劾的奏书上呈，请求不被允许就极力要求罢免，诋毁费宏更加激烈，奏章上了多次。费宏也连续上书请求退休，皇帝总是下幽诏安慰挽留，但始终不因此斥责张聪、桂鄂。于是奸人王邦琦秉承张聪、桂鄂的意旨，上书污蔑前大学士杨廷和等人，并诬告费宏。费宏最终退休离京，当时是嘉靖六年二月。十月，张聪就以尚书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。隔了一年，桂鄂也进入内阁。嘉靖十四年，桂鄂已经先死了，张聪也离职，皇帝才追念费宏。四月，再次派使者到家里启用他，官复原职。七月到达京师，皇帝派宦官用上等酒菜慰劳，当面告谕说，与卿分别很久，卿健康无恙，应当尽心辅导，符合朕意。费宏叩头谢恩，从此眷顾待遇更加优厚。与李时被召入无意殿，与皇帝一起周览殿中房舍，从容谈笑，过了一段时间才出来，赐给银章刻着旧府元臣。多次咨询问对，费宏也竭诚没有隐瞒。在张聪、桂鄂过于急切之后，改用宽和，朝中官员都仰慕喜欢他。不久去世，享年68岁。皇帝叹息哀悼，赐予丧葬财物家等，追赠太保，谥号文献。费宏三次进入内阁，辅佐两朝将近十年，中间遭到谗言构陷，最终以功名善终。他从少保入阁时，弟弟费采担任赞善，侄子费茂中由进士及第担任编修，费宏的长子费茂贤正在改任属籍事，父子兄弟都在宫廷进士职位上。费采官至少保，礼部尚书，谥号文通。费茂中最终任湖广提学副使，费茂贤历任兵部郎中。费宏的伯父费宣是成化11年进士，弘治年间担任兵部员外郎。贵州巡抚谢敞、总兵官吴京等人上奏说烂土苗族造反，建越称王，请求派大军征讨。因为兵部尚书马文生的请求，命令费宣与御史邓翔前往查办。费宣说明苗人没有造反的情况，安抚平定了他们，弹劾谢敞、吴京及镇守中官张成的罪名。 费轩升任贵州参议，直至退休。翟鸾，字仲明，祖先是诸城人，曾祖是锦衣卫校尉，因此在京师安家。考中弘治十八年进士，改人数及士。正德初年，被授予编修。刘瑾把翰林院官员改任其他部门，让翟鸾担任刑部主事。不久恢复原官，晋升为侍读。嘉靖年间，多次升迁至礼部右侍郎。嘉靖六年春，停推内阁大臣。皇帝主义张福晋没有选上，命令再次推举，才推举到翟鸾。宦官中有很多人赞誉翟鸾，皇帝于是越级任用他。杨义钦认为翟鸾声望轻，请求任用吴一鹏、罗清顺。皇帝不答应，命令翟鸾以吏部左侍郎兼学士的身份入职文渊阁。不久赐给银章刻着清景学士。翟鸾刚入阁时，杨义钦、谢谦辅政，不久张福晋与桂萼入阁，翟鸾都谨慎地侍奉他们。张福晋、桂萼都用所赐银章密封奏事，唯独翟鸾没有什么话说。询问他就叩头谢罪说，陛下圣明，臣顺从都来不及，有什么可建议的。皇帝内心喜欢他。杨义钦、桂萼、张福晋先后罢官，翟鸾独自留任执掌正式两个月。后来李石、方献夫入阁，地位都在翟鸾之上，翟鸾也没有不高兴。皇帝多次召见李石、翟鸾，曾经问督察院你没收股大用的资产合适吗？李石、翟鸾都是北方人，与宦官合得来。李石说索你不合法律。翟鸾说按法律没收只限于三条，谋反、叛逆及奸党。不合法律凭什么取信天下？皇帝说古大用在前朝扰乱朝政，正是奸党。翟鸾说陛下就是天，春天生长秋天肃杀，有什么不可以？皇帝最终从众拟定。翟鸾因生母去世回家守丧，服丧期满，很久没有召回。夏言顾鼎臣在内阁，翟鸾与他们谋划召自己回来，恰逢皇帝将要南巡，担心边塞有警，商议派重臣巡视。夏言等人于是推荐翟鸾担任行边使。嘉靖十八年二月，改任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，各边政文武将吏都受他节制，并且携带国库银50万，两犒劳边军，东西往返3万多里。第二年春天回到京师，于是命令他以原官入阁。在大同与总督毛伯温商议修筑五堡，经过甘肃与总督刘天和商议拓展嘉峪关，都受到阴风。嘉靖21年，夏言罢官，翟鸾担任首辅。当时已加封韶宝、武英殿大学士，晋升为少傅、景深殿大学士。严嵩刚入阁，翟鸾因资历地位在他之上，但权力远在严嵩之下，而严嵩始终厌恶翟鸾，不能容忍。御史赵大佑弹劾翟鸾偏袒童年，吏部尚书许赞也揭发翟鸾请托的私人书信，皇帝都不追问。恰逢翟鸾的儿子翟汝俭、翟汝孝与他们的老师崔其勋的亲戚交亲同中，嘉靖23年进士。严嵩于是嘱咐给侍中王娇、王尧日弹劾其中有舞弊，皇帝发怒，交付吏部、督察院处理。翟鸾上书辩解，引用在西院值班位自己开脱。皇帝更加愤怒，勒令翟鸾父子崔其勋、交卿以及分考官编修彭凤、欧阳焕、魏明，并将主考少詹事江汝弼及乡试主考玉德秦名下，赞善普因其官进诏狱，督杖打60，削去官职。翟鸾最初辅政时有廉洁的名声，中间守丧家居，甚至困顿不能自己。他银行边使启用，各边镇文武大吏都带着弓箭郊外迎接，常常担心不能符合翟鸾的心意，赠送财物不计其数。事情完成后，归家的行装上千辆，用来馈赠权贵近臣，得以再次掌权，声誉顿时衰落，又被他儿子所连累，最终不再振作。过了3年去世，享年70岁。穆宗即位，恢复官职，谥号文义。李石，字宗义，任丘人。父亲李启是进士，任莱州知府。李石考中弘治15年进士，改人数及士，被授予编修。正德年间，历任侍读，右御德。世宗继位，担任讲官， 不久升任侍读学士。嘉靖三年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，不久因守丧回家，服丧期满担任户部右侍郎，又调任礼部，不久代替方献夫担任尚书。皇帝确定了尊亲礼后，慨然有亲视前人的志向，想要裁定旧章程，完成一代制度。张福晋、夏衍掌权，都喜欢更改，所建立的各项典礼都是别人发起，而李师傅会完成。有时朝廷议论不合，往往提出两种意见，等待皇帝自己选择，始终没有明显争论。因此皇帝喜爱他的恭顺，各地进献祥瑞，就上书请求庆贺。皇帝谦让，李时必定再次请求。从此皇帝更加认为李时忠诚，赐给银章刻着忠敏安慎，让他密封奏事。后来丢失了，请求治罪，皇帝又赐给他一枚。嘉靖十年七月，四郊建成，加封太子太保。雷击午门，彗星出现在景肃，李时请求命令群臣修身反省，让言官指明利害心格。皇帝认为谏言是科道官的专责，搁置不实行。光禄寺除以王福、锦衣卫千户陈升请求将显灵迁到天寿山，李时等人极力陈述不可行。巡检徐镇上奏在安陆建京师，李时等人驳斥不合制度，于是商议改州为承天府。这年秋天，桂乐去世，命令李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。当时张福晋已经罢官，翟鸾独自担任首辅。李时后入阁，因公保官尊，反而位居翟鸾之上，两人都谦逊，没有矛盾。皇帝到无意殿，召李时坐下讲《无意篇》，翟鸾讲《兵锋》。七月，师武定侯郭勋及九卿、翰林都入内侍听。讲完后，皇帝退到兵锋亭赐宴，从此多次召见咨询谋划政务。第二年春天，张福晋回到内阁，凡事独自决断，李时不敢有所评议。不久，方献夫入阁，与李时也相处融洽。彗星再次出现，皇帝召见李时等人，告谕他们引咎修身反省的意思，语气舒缓地谈到缺乏人才。李时等人退下后，逐条上奏务求安静，爱惜人才，慎重刑狱三件事，颇涉及大理大案中被废黜斥逐的诸臣。皇帝下褒美诏书答复他，但最终未能采纳。给侍中魏良弼、御史冯恩先后弹劾吏部尚书汪洪，触怒皇帝，李时都为他们论说营救。十二年，张福晋再次入阁，夏鸾因守丧离去，方献夫退休，李时跟在张福晋后面拱手为诺而已，因此张福晋安于其位。张福晋辞官，费宏再次入阁，不久去世，李时于是独自担任首辅。李时一向宽厚平和，至此更加以安静稳定局面。皇帝也常在便殿召见他对问，促膝咨询。李时虽没有大的匡正补救，但议论长本于忠厚，朝廷舆论都认为李时贤能。克星出现在天剖星旁，皇帝问主何事应验。李时回答说，是因之说起于西汉经房，未必都符合，只在人君修养德行来消弭灾疫。皇帝称好。护驾叶灵途经沙河，皇帝见居民萧条，怆然说道，七座皇陵在此，应当加强守护。李时回答说，从前秋训建议，京师应当设置四府，以临清为南府，昌平为北府，苏州、保定东西各屯兵一二万。现在如果在昌平增设一名总兵，可以南卫京师，北护临清。皇帝于是下交廷臣勘察商议，在沙河修筑拱华城，并设置戍守。李时屡次加官至少傅、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、华盖殿大学士。正值夏衍入阁辅政，李时不与他抗衡，每事都推让夏衍，夏衍也安于其位。皇帝对待李时不如张福晋、夏衍，但很少责罚侮辱，始终不改变。张福晋、夏衍也不敢期望。十七年十二月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傅，谥号文康。顾鼎臣，字九和，昆山人。弘治十八年考中进士第一名，授官修撰。正德初年，两次升迁至左御德。嘉靖初年，在京演讲席执讲，进讲范俊、新真、陈述剖析切重事理，皇帝喜悦，于是亲自做注释， 而顾鼎臣特别受眷顾，积功升官至詹事，给侍中刘世阳、李仁弹劾顾鼎臣污秽奸佞。皇帝将刘世阳等人下狱，因顾鼎臣营救得以从轻处罚，拜官礼部右侍郎。皇帝喜好长生之术，内殿设斋教，顾鼎臣进献不虚词七章，并且列上坛中阴行事宜。皇帝下褒美诏书答复，全部听从。慈臣以青瓷解主上之欲，由顾鼎臣倡导，改任吏部左侍郎，掌管詹事府，请求让曾子后裔受任五经博士，比照三世子孙获准。大同发生兵变，张福晋主张用兵，顾鼎臣说不可，皇帝嘉许采纳。十三年孟冬，祭祀太庙，命顾鼎臣及侍郎霍涛捧持神主，二人有七公丧服，应当辞免。于是上言古礼诸侯绝七服，如今公卿及古之诸侯请求得以不回避。礼部尚书下言极力诋毁其非，于是作罢。不久晋升礼部尚书，仍掌管詹事府。京师久雨，四方多水灾，顾鼎臣请求赈饥米道，答允。十七年八月，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。不久加少保、太子太傅进武英殿。起初李石为首辅，夏言赐之，顾鼎臣又赐之。李石去世，夏言当国专权很甚，顾鼎臣一向柔媚，不能有所作为，充位而已。皇帝将南巡，立皇太子，命夏言护从，顾鼎臣辅佐太子监国。御史萧祥耀弹劾吏部侍郎张朝受顾鼎臣嘱托，调刑部主事陆坤为吏部官员。张朝说，兵部主事马成学倚仗与顾鼎臣有联姻，自夸必定得任全曹，臣所以压抑马成学而任用陆坤。皇帝将马成学下诏谕，顾鼎臣不问。十九年十月在官任上去世，享年六十八岁，追赠太保，谥号文康。顾鼎臣任侍从官时，怜悯东南副役部军，屡次陈述其弊，皇帝为此敕令巡抚巡案。巡抚欧阳铎离定昆山无城墙，顾鼎臣向当事者建议筑城。后来倭乱起，昆山得以保全，乡人立祠祭祀他。严讷，字敏清，常熟人。乡试中举，因主考官试录触犯忌讳，一榜考生都不准参加会试。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，改述籍事，授官编修，升迁试读。三吴多次遭受倭患，年岁又大饥荒，百姓死徙几半，有关官员争敛更加急迫。严讷上书陈述民困，请求免除借贷。皇帝得书感动，批复如其请求。不久与李春芳入直隶院，撰写青瓷破格授翰林学士，历任太常少卿、礼部左右侍郎，改任吏部，都兼学士，仍直隶院。所撰青瓷都合旨意，礼部尚书郭璞调任吏部，于是以严讷代之。郭璞遭父丧，又代任吏部尚书。严嵩当国，吏治污浊杂乱，严嵩败，郭璞掌权选仍未能进变。严讷素质自羞耻，徐阶也推心任用他。严讷于是与朝士相约，有事在朝房深说，不得拜谒私敌，谨慎选择曹郎，务求意志奔进，振拔焉制。又因资格太居，人才不能进用，仿效先朝三徒并用法，州县官吏政绩优异者破格超擢，权政一新。不久陆贡奉劳，加太子太保。四十四年，元伟罢官，命严讷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，因接替者郭璞位置，仍掌权政。皇帝斋居西院，侍臣执炉都在院中。严讷早晨处理部事，目宿执炉，供奉青瓷，小心谨慎，以致成疾久不愈。其年冬十一月，于是请求归乡。过一年，世宗崩，于是不再复出。严讷既归乡里，父母都在，早晚竭尽餐食孝养，人以为荣。严讷曾对人说，权臣与辅臣必同心乃有计。吴掌权两年，适逢华亭当国，事无阻碍，且所任选郎贤，举荐无失人。华亭为徐阶，选郎则陆光祖。家居二十年去世，享年七十四岁。赠少保，谥号文敬。元伟，字茂中， 慈溪人，嘉靖十七年会试第一，殿试第三，授官编修。原委性情行为不羁，被御史包孝弹劾，皇帝宽宥不罪，晋升侍读。很久被选入直溪院，撰写青词《醉和旨意》。35年，阁臣推举修撰全员吏，掌管南京翰林院，皇帝特用原委。原委上书辞谢，愿以旧官供奉。皇帝大喜，立即擢升原委侍讲学士。刚两月，首诏拜礼部右侍郎。明年，加太子宾客兼学士，赐一品服。39年，又以供奉恩加奉二等，不久进左侍郎。明年2月调吏部，兼官供奉如故。过1月，升礼部尚书，加太子少保，仍命入职。原委自供奉以后，6年终升公保、尚书，前未有也。先是2月初一，日食微阴，原委说不应救护。礼部尚书吴山不听从，获遣去职。皇帝闻原委言称善，于是以他代吴山。即7月初一，又日食，吏官说食指1分5秒，按例免救护。原委乃阿第一尚书说，陛下以父事天，以兄事日，群英退服，万象辉华，是以太阳精明，分尽消烁，食指1分，与不食同。臣等不胜心变。输入，皇帝更喜。其冬，于是命以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掌机务，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兼吉殿大学士。44年春，病重，请假归，途中去世，享年58岁。赠少师，谥号文荣。原委才思敏捷。皇帝半夜出片纸，命撰青词，举笔立成。遇中外献瑞，则集词颂美。皇帝养一猫死，命儒臣撰词以教。原委词有画师作龙语，皇帝大喜悦。其鬼词媚上多如此类，因此皇帝急欲用他，恩赐酬叠，他人莫敢忘。自嘉靖中年，皇帝专事焚修，词臣率皆供奉青词，功者力超卓，足至入阁。时为李春芳、严讷、郭璞及原委为青词宰相，而原委贵具先田，故出徐阶门，只以器灵之。与徐阶同总裁，承天大志，诸学士成稿，原委篡改殆尽，不让徐阶。诸学士不平，徐阶只道任之而已。其后原委死，徐阶也竟篡改之。原委自负能文，见他人所作，稍不当意，折似底翘。管阁士出其门者，赤乳犹不堪，故人皆畏而恶之。李春芳，字子时，扬州兴化人。嘉靖26年，考中进士第一名，授修撰，被选入西院撰写青词，大受皇帝眷顾，与侍读严讷破格升翰林学士。不久升太常少卿，拜礼部右侍郎，聚兼学士，直西院如故。左礼部侍，进左侍郎，转吏部，代严讷为礼部尚书。时宗室翻衍，岁禄苦于不济。李春芳考故事，为书上之。朱吉兄大礼，即岁时给赐，皆言为之志。皇帝嘉奖，赐名宗藩条例。不久加太子太保。44年命兼武英殿大学士，与严讷并参机务。世宗眷顾世职诸臣甚厚，凡迁除皆出特旨。李春芳自学士至秉政，凡6000，未尝一由停推。李春芳公慎，不以事凌人。居政府持论评，不是操切，时人比之礼实，其才力不及也，而廉洁过之。时徐阶为首辅，得君慎。李春芳每事必推徐阶，徐阶也素重之。隆庆元年春，有诏修祥凤楼，李春芳说皇上新即位，而巨星土木，可乎？齐康弹劾徐阶，与亲李春芳。李春芳书便求去，皇帝未留之。即待徐阶为首辅，义务以安静，称帝意。时同列者陈以勤、张居正。陈以勤端谨，而张居正恃才凌物，是李春芳蔑辱也。使徐阶以人言罢，李春芳叹曰：“徐公上耳，我安能久？”容旦夕起身耳。张居正拒曰：“如此，恕保令名。”李春芳愕然，三书起修，帝不允。继而赵贞吉入代陈以勤，刚而服气。 即高拱在入职，领李春芳出其上，李春芳不能与争，仅自斥而已。俺打款色求封，李春芳携高拱、张居正及弟前爵之。会照真籍为高拱所逐，高拱一张，修徐皆故愿。李春芳常从容为徐阶解，高拱亦不悦。使李春芳以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，进吏部尚书，改中级殿，杜高拱被中不容己，两书请归养，不与。南京给侍中王珍惜高拱意，书抵之，李春芳求去议礼。次敕乘船，遣官护行，有司给夫领入故事。过一年，高拱复为张居正所己，饥不免。而李春芳归，父母尚无恙，陈希至九十为乐，乡里宴之。父母莫数年乃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太师，谥文定。孙思成，天启六年官礼部尚书，不久罢官。崇祯初，作宋烟贤著。思成孙清，字应弼。崇祯四年进士，由宁波推官擢行科给侍中。熊文灿辅张献忠，清润其诗策。以久旱请宽刑，无止，贬浙江按察司赵模。未复，忧归。起立科给侍中。俄出封淮府，国变得不语。福王时，请追谥开国名臣及武、西两朝中建诸臣，于是李善长等十四人，陆镇等十四人，左光斗等九人并得谥。春芳曾孙姓，广东平和知县。程破与二子宏远、疏远同时死。陈以勤，字义甫，南充人。嘉靖二十年进士，选庶及士，受检讨。久之，充裕王讲官，迁修撰。敬洗马，石东宫位号未定，群小多构性。世宗于父子素薄，王岁时不得宴见，常路外立有给赐，王亦不敢请。积三岁，底中窘甚。王左右以千金会言世蕃，世蕃喜，以属户部得并给三岁资。然世蕃常自疑，一日平人与以勤及高拱曰：“闻殿下竟有祸志，未加大人何？”拱故为血雨。以勤正色曰：“国本莫定久矣，生而命名，从后从土，守出九域，此君意也。”故事诸王讲官只用检讨，今兼用编修，独异他底，此相意也。殿下每位首辅设祭臣，君安从受此言？世蕃默然去，御敌乃安。担任讲官九年，有辅佐太子的功劳，但自己非常谦逊隐藏。裕王曾书写忠贞二字赐给他。父亲丧妻满后回来，担任侍读学士，掌管翰林院，晋升为太常卿，兼任国子监祭酒，升任礼部右侍郎，不久转任左侍郎，改任吏部侍郎，掌管詹事府。穆宗即位，臣以勤自认为是前底旧臣，分条上奏谨慎施政的实践事，确定志向，保持权位，敬畏上天，效法祖宗，爱护百姓，崇尚节俭，掌握权柄，任用贤才，礼待臣下，听取意见。其中关于掌握权柄和听取意见的论述尤为恳切，皇帝下诏嘉奖他的忠诚恳切。隆庆元年春天，升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，入阁参与机要事务，多次加封至少副兼太子太傅，改任武英殿大学士。穆宗很少上朝听讲，正是没有裁决，身边宠幸的人大多通过内廷降旨得到厚赏。陈以勤请求励精图治，整修政务。皇帝心动，想要有所举措，最终被内侍阻止，奏书也被扣留在宫中。隆庆四年，分条上奏实务因循守旧的弊端，请求谨慎选拔任用官员，酌情延长任期，惩治贪官污吏，广泛任用人才，训练民兵，重视农耕粮食。皇帝嘉奖他，交给有关部门商议。高拱掌管吏部，厌恶陈以勤的言论侵犯自己的职权，扣下了他的奏书，只有督察院商议实行惩治贪官污吏一事而已。当初陈以勤入阁时，徐阶为首辅，而高拱正受到重用，朝中士人各有所依附，互相攻击。陈以勤保持中立，无所偏向，也没有私人党羽，最终徐阶和高拱离开，没有人诋毁他。等到高拱再次入阁，与赵贞吉互相倾轧，张居正又在中间挑拨。陈以勤与高拱是旧同僚，赵贞吉是他的同乡，而张居正是他选拔的进士， 陈以勤估计自己无法调解，恐怕终将被这些人所不容，极力称病请求罢免。于是晋升兼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，赐予诏书乘一车回乡，诏令他的儿子编修陈于弼陪同试行。两年后，高拱被驱逐，仓皇离开京城，感叹道：南充人真是哲人啊。陈以勤回乡十年，70岁时，皇帝又颁发宫中的银币，命陈于弼及迟回乡赐给他，并敕令有关部门慰问。又过了6年去世，追赠太保，谥号文端。陈于弼另有传记：赵贞吉，字孟景，内江人。6岁时每天背诵一卷书，长大后以博学闻名，最擅长王守仁的学说。考中嘉靖14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受任编修。当时方士刚刚被任用，赵贞吉请求寻求真如来辅佐大业，执政者不高兴，于是他请求即归。回朝后升任中尉，掌管司业事务。俺答逼近都城，送来轻慢的书信请求通共。皇帝下诏百官廷议，赵贞吉挥袖大声说：城下之盟春秋认为可耻，既然允许进贡，就一定会入城，如果所求无度怎么办？徐阶说：你一定有良策。赵贞吉说：未经之计，请陛下迅速驾临政殿，下诏引咎自责，表彰周尚文的功劳，来激励边帅，释放沈树出狱，来广开言路，减轻损伤军队的禁令，加重赏功的标准，派遣官员宣谕诸将，监督他们奋力作战，退敌是很容易的。当时皇帝派宦官窥视廷臣，到中午没有人说一句话。听到赵贞吉的话，心里认为他很豪壮，告诉严嵩说：赵贞吉说的对，只是不应当涉及周尚文、沈树的事。召他进入左顺门，令他亲手书写条陈，立即升任左御德兼监察御史，奉命宣谕各军，给他白银50000两，听任他根据情况慰劳赏赐。当初赵贞吉廷议结束后，意气风发地拜见严嵩，严嵩推辞不见，赵贞吉怒斥守门人，恰好赵文华到来，赵贞吉又斥责他，严嵩非常恼恨，等到撰写敕书时不让他督战，以削弱他的权力，而且不给他一兵一卒护送。当时敌骑到处都是，赵贞吉骑马驰入诸将营中，散发金银犒赏士兵，宣谕皇帝恩德，第二天就复命。皇帝大怒，认为赵贞吉漫无筹划，只为周尚文、沈树游说，将他打入诏狱，在朝廷上杖打，贬谪为吏波典史，渐渐升迁为徽州通判，晋升南京吏部主事。嘉靖40年，升任户部右侍郎。廷议派遣大臣赴冀州监督粮饷，训练士兵。严嵩想任用赵贞吉，召他饮酒，暗示此意。赵贞吉说：监督粮饷是监督京运还是民运？如果这两运已有执掌，天官只会增加骚扰。况且士兵不训练，过失不在这里，即使10个户部侍郎出去，对练兵有什么益处？严嵩不高兴地作罢。等到严嵩请假，吏部任用仓场侍郎林英亮，等到严嵩出来更加愤怒，命令都给侍中张毅弹劾林英亮，将他调往南京，而改任迁都御史霍济。张毅又说：监督粮饷是户部的专职，现在赵贞吉与左侍郎刘大宾在廷推中未被提及，这是不称职，应当罢免。于是二人都被夺官。隆庆初年，启用为礼部左侍郎，掌管詹事府。穆宗视察太学，祭酒胡杰正好被论罪罢免，让赵贞吉代理事务，讲解大禹谟，符合皇帝心意，命充人日讲官。赵贞吉年过60，而言论慷慨直率，进退有仪，皇帝深为留意。不久升任南京礼部尚书，已经出发，皇帝想念他，仍留他担任日讲官。隆庆3年秋天，命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。赵贞吉入朝谢恩，上奏朝廷纲纪边防事务一切废弛，臣想舍身任事，希望陛下主持。皇帝更加高兴。恰逢贼寇进入大同，总兵官赵可作战失利，总督陈其学反而以捷报上奏，被御史宴如患揭发。赵贞吉想给予重罚，兵部尚书霍济仅建议贬官。赵贞吉与同官争论不得，于是上言 边帅失律，祖宗法令俱在，现在当权者枉法徇私，如何面对公论？臣老了，无法效忠，请求赐罢。皇帝不许。不久加太子太保。赵贞吉认为先朝觐军列三大营，每营各有统帅，现在以一人总领三营，权力太重，难以控制。于是急言其弊，请求分为五营，各以大将统领，逐渐恢复祖宗旧制。皇帝认为很好，命兵部会和廷臣商议。尚书霍济先前与赵贞吉意见不合，很不以为然。廷臣也多认为强兵在于选择将领，不在于变法。霍济等于是上意三大营应当如故，只是以一人为总督，权力太重，应当三营各设一大将，而罢黜总督，以文臣为总理。批复同意。当初给侍中杨荣弹劾霍济贪婪平庸，皇帝已经留任霍济。霍济因为杨荣是赵贞吉的同乡，怀疑出于赵贞吉的指使，上书辩解请求罢免，并且诋毁赵贞吉。赵贞吉也上书辩解请求离任。皇帝下诏留任赵贞吉，剥夺霍济的官职。此后营制屡次更改，不到一年就恢复旧制，赵贞吉也不能争辩。俺达寇官请求封贡，赵贞吉极力赞成此意。此前高拱再次入阁就掌管吏部，赵贞吉对李春芳说也得以掌管督察院。高拱因私人怨恨想考察科道官，赵贞吉与同僚上言，近来因御史叶梦熊言事触犯圣意，陛下严欲考核言官，并涉及升任和在籍的，应考近200人，其中难道没有怀忠报主、正直敢言的士人？现在一概以放肆奸邪定罪，臣恐怕有关部门执行过当，忠邪不分，导致堵塞言路，沮丧士气，不是国家的福气。皇帝不听从。高拱因赵贞吉了解内情，非常怨恨。等到考察时，高拱想除去赵贞吉所厚待的人，赵贞吉也拿高拱所厚待的人来对抗，于是斥退27人，而高拱所厌恶的人都在其中。高拱仍然以此为憾，唆使门生给侍中韩吉弹劾赵贞吉庸碌专横，考察时有私心。赵贞吉上书辩解请求退休，并且说臣自掌管院务，仅因考察一事与高拱相左，其他破坏选法、放纵作奸、昭然耳目的事，臣闭口不能一言，有妇任用，臣真是庸臣。像高拱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专横了。臣放归之后，希望仍让高拱回内阁，不要让他久专大权，广树党羽。奏书呈入，竟然允许赵贞吉离去，而高拱掌握吏部权力如故。赵贞吉学问广博，才气很高，但好刚使气，动不动与人冲突。九卿大臣有时直呼其名，人们也因此多怨恨他。高拱、张居正明辈在赵贞吉之后，而进用在先，都自负才能，好胜互不相让，最终举羽而去。万历十年去世，追赠少保，谥号文素。殷世丹，字正甫，历城人，嘉靖26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受任检讨。很久之后充任誉王讲官，凡有官君主德行治国之道，就直言激论，誉王为之动容。升任又赞善，晋升贤马，仍像以前一样直论。隆庆元年升任侍读学士，掌管翰林院事务，晋升礼部右侍郎，不久改任吏部侍郎。第二年春天受任礼部尚书，掌管詹事府事务。这年冬天回部管理事务。隆庆四年正月初一和十五，太阳和月亮都出现日食月食。因是丹尚书请求不失恩德，缓刑纳谏节用，整顿内外臣工，讲求民间疾苦。皇帝答复之道，因救恩晋升太子太保。当时寒暑季节都停止讲读，因是丹请求按照旧例四季不间断，并禁讲祖训及大学演义、贞观政要。皇帝嘉许采纳。当初世宗制定宗藩条例，亲王无后，以兄弟及兄弟之子继承，不得以旁支继位。嘉靖末年肃怀王去世无子，他的祖母定王妃请求以辅国将军晋贵继承，礼部亦定晋贵实为怀王的从叔，不可承继宗庙，诏令允许以将军身份代理王府事务。等到皇帝即位，王妃再次请求 前尚书高仪坚持不可。晋贵重金贿赂宦官，嘱托宗人上奏，请求一定要得到。殷世丹坚持非常有力。皇帝因素藩远在边塞，不封王无以镇守，于是允许晋贵继承。殷世丹争辩说，肃王府从甘州迁到兰州，实为内地，且请求另外选贤明的郡王管理府事，不要满足私人请求，破坏条例。而皇帝心意坚决不可改变。殷世丹于是请求封为郡王，各宗室都依照此令行事，皇帝最终不允许。按旧例，交祀完毕，举行庆城宴，自是宗眷于政务，典礼酒费。皇帝即位三年，仍未举行。殷世丹开始考定旧仪实行。11月，命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。不久，板达峰共事成，晋升少保，改任武英殿大学士。当初殷世丹与陈以勤、高拱、张居正同为御底僚属，三人皆掌权任用，殷世丹仍为尚书，不能没有愿望。高拱向来与张思维交好，想引荐共掌政事，而厌恶殷世丹不亲近自己，不为他援引。殷世丹于是借助太监陈洪的力量取得中止入阁，因此怨恨高拱及张四维。张四维的父亲善淫严厉，被御史告永春弹劾。事情已经了结，其他御史又涉及此事。高拱、张四维怀疑出自殷世丹指使，更加互相构陷。御史赵应龙于是弹劾殷世丹禁用游陈洪，不可以参与大政。殷世丹两次辩解，请求离任，皇帝不允，而高拱的门生都给侍中韩吉又扬言威胁他，殷世丹也怀疑出自高拱指使。按旧例，给侍中初一十五应当入阁会一。殷世丹当面质问韩吉说，听说您对我不满，不满可以，但不要为他人驱使。高拱说，不合理体。殷世丹勃然起身骂高拱说，你驱逐陈宫，驱逐赵宫，又驱逐李宫，现在又为张四维驱逐我，你难道能长久占有这个位置吗？挥臂想殴打他。张居正从旁劝解，也对骂儿对。御史侯居良又弹劾殷世丹晋身不正，请求退职不勇。殷世丹再次上书请求更加坚决，于是赐予路费，乘一车回乡，有关部门按旧例供给粮米仆役，在家居住11年去世。当时张居正将死，张四维执政，怨恨殷世丹，追赠太保，谥号文通，很久之后改谥文庄。高仪，字子相，钱塘人，嘉靖20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任编修，历任侍讲学士，掌管南京翰林院，召为太常卿，掌管国子监事，升任礼部右侍郎，改任吏部侍郎，教习庶吉士。嘉靖45年代替高拱为礼部尚书。穆宗即位，诸多大典礼都是高仪所斟酌制定。世宗遗命，交涉及复享复葬诸礼全部稽考组织更改制定。高仪于是会和廷臣商议，天地分祀不必改变，已经祭祀先农不应当再在西院祈谷。帝赦帝祭，睿宗明堂配天与御之宫专祀应当废除，孝节皇后应当复庙，另在别处祭祀孝烈皇后，皇帝都批复同意。不久，宦官李方又请求天地合祀如洪武旧制，御史张甲请求改换皇籍朱殿名，全部恢复旧称，高仪都坚持认为不可。皇帝登基四个月，为召对大臣，高仪多次请求。隆庆二年正月祭祀太庙，皇帝将要派人代为行礼，高仪协同僚属觐见，阁臣也为此进言，于是皇帝如理亲近。庆福辅国将军晋贵请求承袭王爵，高仪坚持不允。太子出生七岁，高仪上书请求出阁读书，皇帝命等十岁时实行。下诏取用光禄寺银20万两，高仪极力谏争。当初世宗崇尚道教，太常寺多冗员，高仪上奏淘汰48人。四卿陈庆奏报共事缺乏，高仪坚持不可。掌管礼部四年，每年年底分类上奏四方灾异，遇事秉礼寻法，在职很称职，称病奏章上了六次，最终被留任。恰逢御史傅宠以先帝时撰文叩弹事弹劾高仪，高仪四次上书请求离职，于是加太子少保乘一车回乡。过了两年，因为高拱的推荐， 命他以前任官职侍奉东宫讲读，掌管詹事府。六年四月，诏令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。过了一个月，皇帝去世，他参与一命。等到高拱被张居正驱逐时，陈以勤已经生病，只是叹息而已，不久去世。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端。陈以勤生性简约安静，很少嗜好欲望，家中没有姬妾，旧居被火烧毁，终身借住在别人家，到去世时几乎没有前来入殓。史官评论说，费鸿等人都是凭借文学起家，官至宰相。费鸿拒绝钱宁，抵制朱宸濠，触怒张聪、桂萼，屡次跌倒，又屡次重新启用，最终也没有损害清正的名声。李时翟鸾都有才能声望，但翟鸾晚年节操不振，赵贞吉负气自傲，但处在倾轧的局势中，即使委曲求全，又怎能免祸呢？顾鼎臣等人雍容于朝廷，可以说是遇到了极大的机遇，而陈以勤诚心辅导，进献采纳了很多意见，后来的贤能之人继承美德，相继登上相位，整个明朝被称为为贤，凭当那样的父子宰相的多次是陈以勤父子，上天的回报是多么丰厚啊。